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好，这是。正定必至涅槃愿。前面谈到法藏菩萨发愿给予往生者的六种神通啊，尤其是第十愿这个漏尽通啊，远离啊身见我执。那这些解决见思惑乃至尘沙惑无明惑有这样的基础，那从第十一愿来看，法藏菩萨发愿未来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啊，这个天人是指业力凡夫，以天和人作为代表，实际上也不是确定就限制为天人，它还包括啊阿修罗、三恶道的众生。所谓冤非鸾动之物之众生啊，它内涵还是比较广的啊。啊，那这些涅力凡夫到了我的刹土都能住到正定居。啊，那这个概念啊大家要了解何为正定居。那这里特指大乘正定居，不是指小乘法而言的。那定居一般在佛教的概念当中，是把一切众生的根基类别啊，所谓分明别类呀、啊。有三种，一种是正定居，一种是不定居，一种是邪定居。那这三种在大乘小乘它的角度的解释各有不同啊。那我们在这里直接理解这个定居是大乘正定居，也就是说法藏菩萨构建的这个刹土是大乘菩萨法界，让一切往生者直接切入到正定居。这个正定居就是决定趋向无上菩提的。那大乘正定居就是至少原教初住以上，破一品无明以上的菩萨，这个菩萨就成为菩萨摩诃萨。在净土法门就会说叫做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就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位 啊，那一般讲不退转有三种不退啊。胃不退是指切入肾流啊，入到肾流不再是凡夫了。如果大乘的这个胃不退，就是圆教出处，它不会再进入到实性胃了。实性胃有内烦有外烦啊。那行不退，它在这个阿毗跋致位置上，他的一切修行都是大乘的六度万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无量的菩萨大行，这个他不会再退转到小乘至了的这个心持当中。第三是念不退，又是这是更微细的，举心动念，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啊，念念切入如来的大觉极灭之海。所以这样的胃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构成阿毗跋致的核心内涵，尤其是念不退。那这个绝对破无明以上的菩萨才能有这三种不退。在大乘圆教来说，你破一品无明，叫十住位、初住位，就是初发心住。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是以参德云比丘作为继位的。那得到圆教初住，就有能力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作佛啊。好，那这里表达的是很甚妙的一种大愿了，就是他方世界无论是何种的根基烦恼罪孽啊，乃至五逆十恶的众生，只要信愿称名，乃至十念待业往生，甚至就是下品下生的这个位置，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得到大乘正定居啊。好，那在大乘正定居这个位置上，下面一句是必至灭度者啊，必至灭度，必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表达，悉皆一切不遗留一个，必定能够到达大乘的涅槃啊。这个灭度就是大般涅槃的意思啊。那这个词呢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般讲这个灭度就是灭一切的烦恼习气啊，度就是度过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的苦海啊。有的是翻译圆寂啊，圆寂就波涅槃，波就是圆的意思，涅槃是寂的意思，就是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事德都已经具备了，这叫圆啊。一切的烦恼障、手之障、习气都已经啊这个遣除了，这叫极啊。所以这个灭度 又叫缘寂，又称为大波涅盘，又称为第一义，又称为佛性啊。好，那你看这个在阿弥陀经会表达啊，在阿毗跋致菩萨无量无边，其中多有一身补处。那一身补处就是后补佛了，叫等觉菩萨了。那实际上他就是又可以称为一身补处，又可以称为后补佛，已经在佛位了。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观世音菩萨以后后补阿弥陀佛啊，作为普光功德王佛。大势至菩萨会补观世音菩萨做后补佛。那有人问，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一身补处，那都在补的话，那极乐世界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轮到自己呢？说佛呢？哎，其实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一生补处后补佛，不一定就在极乐世界做佛，他可以到他方世界有缘的刹土去做佛，所以他机会还是很多啊，不会积压人才的啊。好，那这里传达一个信息，法藏菩萨救度一些众生是给予彻底的究竟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不是给众生一点人天的福报二乘的化成，乃是给他大乘圆教的佛果。这是法藏菩萨救度众生的终极目标，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示现八相成道的一大事因缘，就在这一愿彻底彰显。那这一愿对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发心修大乘者极为重要。何以故呢？因为我们可能有去世的缘分，闻到佛法，也想修成修大乘佛法啊，甚至啊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人都很多。但是真正能得到不退转的，最终可以成就佛果的人有多少呢？那这个比例就很小了。龙树菩萨曾经有一个比喻，他一个偈子说，鱼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这是道地天王说的，说啊，哪个地方有一个菩萨在修行，道地天王一听就是假的太多了啊，啊，假的太多，他就。而鱼子，鱼的子很多，安罗花就是有一棵安罗树，它结的花，开的花很多。用这个鱼的子，安罗花来比喻菩萨初发心。菩萨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很多。那这三种是什么情况？这三种事情是因中多，因地的是很多，鱼的子很多， 安罗花很多，初发心菩萨很多啊，这是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能够成就那个果的少。那个鱼肚子里面的那个籽，到最后成为鱼苗的，甚至长成很大鱼的，这个少。安罗花开的很多，但结果的少。初发心的菩萨很多，最后成佛的少。为什么？障缘太多，会退转。啊，这个退转，一则是自己内在的魔障，五阴魔呀，烦恼魔呀。啊，那另一方面是外在的障缘，偏魔呀。啊，所以这个修大乘佛法非常的不容易。你看《法华经》说，这个大通智胜如来，他是在无量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成就的一尊古佛。在大通智胜如来，他也是以转轮圣王的身份出家的，啊。结果修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的十六个王子也追随出家。啊，那大通智胜如来受大梵天王以及十六个沙弥的恳请，开始说佛法。最先说的是三乘的全法，最后十六个沙弥呢，他有甚深的善根，菩萨的种性，就要请求佛来说大乘佛法。于是大通智胜如来就开始说《妙法莲华经》，啊，说了很长的结束之后，就录进师打坐，啊。那时间是84000劫啊，那十六个菩萨沙弥就身坐代佛敷讲《法华经》啊，那十六沙弥也就讲《法华经》，讲了84000劫，度化了很多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到达目的地的不多，绝大多数都退大乘到小乘。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座下的这些声闻弟子，都是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听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第十六个王子啊，是听释迦佛说菩萨沙弥的时候讲法华经，已然发了无上菩提心的，成点劫又成点劫以来堕在声闻位。哎，在法华一会上，这些弟子都是已经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发过大乘心的人再过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重新为他们来讲大乘法《妙法莲华经》，唤起他们的记忆，唤醒他们由小乘再趋向大乘的善根。所以这个你要得大乘阿毗跋致位，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的众生想发人天，就是五戒十善的心都不多，发二乘解脱心的人更少。 进一步发大乘普度众生圆成佛果的那就更少啊。那在更少里面能够坚持不懈啊，常精进不放逸啊，动经无量劫，汗劳忍苦，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直趋五百由心的保守的更少。所以你看《法华经》为什么会有个化成语，就是这些发心修行的人，他一般心量都比较小，夫人你跟他讲一乘法，一乘的佛果，他其心怯弱，觉得太遥远了，就不想向前去修了，就要退转了。所以这位导师啊，看到这些行人退转很痛心呢、有大乘的无量的珍宝不取，要退转多么可惜呀、所以就善巧方便变化，在三百由旬的地方变化了一座城，告诉这些人，你看成佛并不遥远，都看得到了。这就是施舍声闻，声闻法让他断见思惑，先到三百化尘当中歇歇脚啊，等他一到化尘歇脚，恢复了一点信心和体力之后，再把那个化尘灭掉，告诉大家这不是目的地，目的地在五百由旬的保守。但这些行人经过三百由旬的脚力的训练以及心量的透开，所以这时候他有勇气也有信心向前继续走。所以佛的一代时叫循循善诱，在讲《法华经》之前说的大部分都是循循善诱的劝教，看到根基成熟才回三乘向大乘。所以佛在他方世界的秽土都要讲三乘法，否则直接合盘托出一乘法，众生没有这种善根去信受啊，这就像穷子玉啊，那个摩诃迦叶啊，大目犍连自己表达自己就是这个穷子，实际上他是大夫长者的亲子啊，真子啊，但是他不敢认了、所以大夫长者就得要让他去做逃粪的事啊，他自己只愿意做逃粪的事，就是去用智力解决见识惑的问题，他不能相信自己有无量的珍宝大乘如来藏的佛性。所以这样的过程是要经过，那是经过20年的循循善诱，最后他才能相信自己是大夫长者的儿子，全面以继承自己父亲的无量的珍宝啊。那这些在告诉我们，法藏菩萨对一切往生者，就是在极乐世界不讲三乘法，直趋大乘的佛果，这样就使我们这些往生者得到了一个保证，就是不会退转。在这个他方世界，我们修大乘佛法靠智力 很容易退转。你看，就是《华严经》讲七地菩萨，远行地到了这个位置上都有一个危险，他已经证到空性，上无诸佛可求，下无众生可度的这种极尽的境界，他就有取证的这种倾向性，还要十方诸佛加持他，不要忘记自己因地的大悲愿力。你取证，他就跟二乘的果就没有两样了啊！所以七地菩萨尚且诸要佛加持劝勉，才越过这个取证偏执涅槃的之难，更何况一般人。好，那这一愿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往生，我们一定能够住在大乘正定去，一定能圆成大乘的佛果。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这一愿就属于舍佛身愿了，有的说是舍法身愿，那舍佛身愿就是从他的应化佛的角度来说，这就著名的光明遍照十方愿。法藏菩萨发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呢，这佛身属恒常具有的光明，无有限量。他用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就是最低限度也能够遍照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的刹土。那下至当下就包括上至，那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藏菩萨的发愿是自己的光明要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那佛从法身的光明、报身的光明都是平等无有差别的，但应身的光明就看愿力的大小啊。那法藏菩萨发的愿，这个应身的光明所照的区域是超胜第一，十方诸佛光明数不及的。那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这一愿？那这个光明呢，是在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这个佛事当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叫以光明作佛事。这个光明是要运载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光明就能过去。那众生接触到这个光明的照住，就是出光啊，接触到佛的光明，就能够慈心作善，身心柔软，升起对佛的信心以及往生净土的愿心。所以这是阿弥陀佛以光明作佛事，施化无量 十方众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愿。那在大乘佛法常常表达光明，就是智慧之相啊，这光明它不是等同一般物理层面的日月星山光，包括我们的电啊，电灯的光照明，它可能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但阿弥陀佛的光明，它是从心性上出来的，是弥陀的心光，是弥陀的智慧之光。那这个发出来是有觉悟一切众生的功能作用，让一切众生的内心产生觉悟，产生觉知，产生智慧，升起善根啊！这善根就是令一切众生产生信心，因为净土法门信心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信心又是很难产生的啊！我们从华严经也看到这个贤首品谈佛放光明呢，四十四种光明呢，它每一种光明都有名称啊。阿弥陀佛光明有十二光如来啊，那这个每一个光明都有一种作用，比如阿弥陀佛的智慧光，它的作用是对治你的愚痴烦恼的；阿弥陀佛的欢喜光是对治你嗔恚的烦恼的。哎，它都有作用啊。那这个光的功能作用怎么产生的？是它在因地当中有这个相应的行持，才会有这样光明的果德。那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无量无边的刹土，它是这种光明能够使无央数的地幽暗之处给它打开。后面会谈阿弥陀佛现前放光的情况，放光情况大家一看，哦，当下能看到地狱的境界，能看到恶鬼道的境界，能看到阿修罗的宫殿，能看到天上的宫殿，能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呈现。那这个说明这个光啊，它有这个穿透十法界的功能，能够把十法界全都打开，让大家不会有涅底的阻隔。你看现在每个刹土和刹土之间常常有很多幽暗之处，这种幽暗之处大概用现在物理学的话来说就是暗物质。暗物质它所构成的也是有宇宙的，有世界的，但是由于你看不到那暗物质的什么情况，你不了解那个区域是什么，于是他就以为是一个虚无的空间，实际上里面是有世界的啊。《法华经》就谈这个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放眉间毫光照东方万八千的刹土。好，那这个刹土和刹土之间的原来幽暗之处一下打开，打开原来的众生就一下子能看得到了，看得到彼此都很惊讶，哦，这个地方还有众生呢。这就是佛光能够打开的情况，就是皆当大明。这个不管是能可视的空间还是不可视的空间啊，都一下子明朗起来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有时候叫我们会叫一心归命，十方无碍光如来，这个光明是没有障碍的， 他不会被须弥山障碍，不会被铁围山障碍，他能够穿透所有的障碍物，墙壁更是不能障碍。尤其是他不会被众生的烦恼恶业所障碍，所以阿弥陀佛的光就能直接的照说到我们一切众生的内心。那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没有障碍啊，尤其他这种光明是一个慈悲的特性，对三恶道的众生，尤其是对阿鼻地狱的众生，更加了一份的慈悲的摄受。所以阿弥陀佛一束光叫阎王光，这种光是能量最强的，它能够穿到阿鼻地狱的最底层去，令阿鼻地狱的众生得到这个光的照处，他每天万死万生的苦行能够终止。如果须是有净土善根的人，蒙这束光开启他的信心，他也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他能顺着这束光从阿鼻地狱的最深层冉冉上升，直接前往西，就是光，就是光通讯，一个通道。那从他这个通道可以直接的把阿鼻地狱和极乐世界接通，直通道，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你说这个光明大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闻信阿弥陀佛的光明，但是光明常常跟名号是同时运作的，这个所无量光明的德能就凝聚在名号里面。所以我们众生持念名号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开始了它的运作啊。所以阿弥陀佛以名号光明着佛，是能够令一切信愿称名的众生得到种种身心上的利益。比如说你念佛能治病，靠什么治病？是由于阿弥陀佛名号的光明调动了我们内在的心光，这个心光呢就是大药，就能治疗一切的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的病还是心理上的病。但是这首先你要有信心，这信仰疗法，你没有信心，觉得 一有病啊我赶紧要吃药啊，一到西药房中药房，恨不得把药房全都的药全都搬来我吃下去呀、啊！啊，他以为药才能治病，其实这个光明的大药就是最殊胜的药啊，这叫阿伽陀药啊，万病总持啊。所以这个佛号光明能治一切的病，你得要有决定的信心啊，绝对不是迷信的。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好，这是寿命无量愿，莲池大师是表述寿命同佛永久愿啊。如何理解这个寿和命啊？一般解释寿者就是寿，接受的寿。那谈寿命呢，又有法身的寿命、报身的寿命、应身的寿命。那这一愿也是庄严佛身的啊，就是法藏菩萨发愿啊，我成佛的时候 寿命无量无边啊，就无量无有限量。这个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这也由多向少说，那上至就是无量无边的劫数。那一般讲无量无量之无量，法身寿命可以谈，法身寿命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它是超越数量的啊。到了报身的寿命，报身就是度菩萨的那种尊圣身呢，他的寿命是有始无终。那应身的寿命就是示现八相成道的寿命，是随他的愿力，随众生的根基啊、因缘啊、或长或短啊。那这一愿法藏菩萨还是以应身的寿命，应身寿命一般是有量的，因为它是随机延出不等嘛。但法藏菩萨发的这个应身的寿命却是来彰显无量啊，它有数量表达，虽然它是啊你算不清楚的数量，进入到无穷大，你也只能说它是有量之无量。但你当下这个应身的寿命能够内聚着报身的寿命、法身的寿命，三身不依不异，哎，你这个应身寿命也可以趋向于无量之无量了。那阿弥陀佛发这个愿完全是为了度化众生的需求，不是阿弥陀佛贪自己寿命要活得多长啊！我们有身见我执的众生多期望自己多活一点年头啊！啊，这个好死不如歹活呀！啊，嗯，在五福当中，这个长寿是摆在第一呀、啊。说明我们众生认为福报啊、幸福啊、长寿是第一呀、啊，啊，这也可以理解呀、啊。一切的世间的宗教都把永生作为永恒的主题，怎么得到永生呢？那你看法藏菩萨，他是了解众生的这种心理的，为了完成度化所有众生的这个大佛事，法藏菩萨需要自己成佛的时候寿命无量无数无央数的结束，让一切众生因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数很多啊，时间短呢，就不能实现度尽众生的愿力啊，一定要时间非常长啊，众生啊，这个多少劫数来，多少劫数来啊，都能够接纳佛都在那里住世啊。如果我们接纳这个愿望，哦，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无边，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了啊。成佛以来方啊，只有十劫，哦，刚刚才开张了啊，刚刚才是。如果说阿弥陀佛只有一千劫，那我们心里就犯嘀咕了，一千劫，那我去的时候他在不在呢？如果我们好不容易把世间的很多事情放下，这个孜孜不倦的念佛，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去，佛涅槃了，那也不是变成无依无靠了吗？哎，他这个 他会想到众生，他要解决一切众生的不安和恐惧，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都在那里住持，都在那里讲经说法，都在那里慈悲摄受，都在那里赋予我们到达成佛的保守。哎，这样我们就比较踏实了。那尤其这十二愿和十三愿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功德最核心的两愿，无量寿、无量光。那这两个这个核心的功德，实际上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基础上的。就像偶一大师说的，是依据着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来建立阿弥陀佛无量光寿的这个万德洪名啊。那众生就借托这个无量光寿的弥陀的洪名来显发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这叫托彼名号显我自信，令一切信愿称名的众生能够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信德同阿弥陀佛无有差别，平等不二。那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就是实相的表达，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啊。于是我们一切的修行，修奢摩他啊、毗婆舍那，就修止观，都是依据着无量光寿的性德作为基础来修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就形成阿弥陀佛名号两个核心的功德，由这两个核心的功德衍生出西方极乐世界正报和依报无尽的庄严。好，那么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称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十四愿，声闻广多无量愿。法藏菩萨发愿，等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声闻。好，对这个声闻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名相闻音声来开悟的啊，一般是指小乘佛法声闻教。那这个声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视生死如冤家呀，有极强的出离心。但是没有发广大的菩提心，只求治疗自己，赶紧解决生死轮回问题啊。所以常在三乘当中，它是洋车，只能运载自己到解脱的彼岸去。那这个这里谈极乐世界的声闻数量无量无边，这是显示阿弥陀佛发愿呢，要我坐下的 弟子眷数数量甚多，在阿弥陀佛座下弟子，你从身份上来看，有天人，有声闻，有菩萨，实际上它是包含着九法界众生。但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出声闻呢？就是在一乘的菩萨法界当中，出现声闻，它是会比较数量少的，而且是比较奇怪的。由这个声闻数量是这么多，来彰显法藏菩萨发愿的那种威神力量的不可思议。何以故呢？因为声闻它是很难发菩提心的。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个前提，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的。你不发菩提心，是跟阿弥陀佛的名号愿力极乐世界是不能接轨的，不能感应上的。所以他方世界的定性二乘，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是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他开始是先修习小乘的佛法，临命终时闻到善知识，讲述阿弥陀佛的愿力，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他这时候善根发露，升起信心，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种人就不是定性声闻了。定性声闻，他对于这个，首先他只相信这个世界有佛，不相信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佛，而且他执着我断见思惑，证人我空，得偏真涅槃，我就到家了。这个数桌已半了，对于这个庄严净土啊，利益友情啊，成就佛果，这些是不感兴趣的，所以叫得少为足，增上慢啊，所以他们是很难产生净土的这种信愿的。但是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今生虽能是修成修行小乘佛法，也许他多生多劫曾经有大乘的善根啊，就像法华经说的，法华经座下的这些声闻弟子都是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已然发菩提心的人，说明他就是有大乘的种性善根的啊。所以今生闻到弥陀的名号，信愿念佛，当下他就不属于声闻缘觉的范畴了，他就属于大乘佛法的属摄之机了啊。所以这些声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按照他往生前的身份来定义，一旦他一往生之后，他从莲花里面就开始转化了，所以他这个身份只是顺应他方世界的习俗说他是声闻，一旦到了极乐世界，实际上他已然就是菩萨了。所以宋一的四十八道经关于这个表达，就是这些声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去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虽然住在声闻缘觉之位啊，能够这个每天到他方无量的佛刹去遍着佛事啊，令所有众生啊悉皆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你看他都能够让他方世界众生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他自己如果没有发，他怎么能让别人发呢？好，所以这一愿就包含着以声闻为代表啊。那这个声闻之多，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开的法会已经很多了，就是初会第一会的声闻数量那都算不清楚啊。这里就你把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个区域概念，就是一佛所化的世界。这个我们常常说了啊，就是以须弥山啊、四大部洲啊，这个还有六欲天做一个小世界的话，那一个小单元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就是一个中前世界，一千个中前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是做三次乘方，实际上就是不是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就是有一大千世界。那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百亿须弥山。好，那把这么大的区域的这个世界所有众生，这众生就不仅是人道众生了，这包括四生六道、胎生、裸生、湿生、化生六道的众生。那六道就包括鸢飞鸾动之物，在六道众生当中，天人这一道属于善道，不是太多的，反而鸢飞鸾动之物数量远远超过人的数量。你想想地下的爬虫昆虫有多少，江河湖泊的那个鱼类虾有多少啊，天上的飞的各种鸟类有多少啊。好，就把这些四生六道所有的众生加起来，那数量很多，他们都具有圆觉，就是辟支佛的神通。那这么多众生都是有辟支佛的神通计算能力的话，让他用百千劫这么一个时间去计算这个声闻数量有多少啊？西贡计较，就等于如果一个圆觉就辟支佛是一台电脑的话，是这么多的电脑啊共同的来计算啊，每一台电脑计算的数量，能够把所有电脑计算数量全都加起来啊，这叫西贡计较，计就是计量啊，考教啊。如果能知道声闻数量多少的话啊，不取正觉，也就是说初会声闻的数量都是没有办法算清楚啊。后面会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一大海水，你拿一个毫毛，身上毫毛，把它分成100份，有的时候是50份，用其中1%的那个毫毛头占大海水的一滴。好，那这些这么多众生能算清楚的数量只是毛端之水，不能算清的数量是大海水。你一看这个比喻，我们的想象力是不够的啊，脑容量太少，想不清楚，只是说很多很多，很多是多少，就是很多嘛，只能这样说。那你想想这么多的声闻，这么多的天人的数量亦复如是，菩萨的数量亦复如是，都是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只有十劫的时间，纷纷到极乐世界去了。好，那这里谈声闻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大乘的法界，它有一个转化，这是谭鸾大师在《往生论注》里面谈，就是这些声闻的圣者，他是以取向啊偏正涅槃作为他道家的这个目标，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声闻是发不起大乘的菩提心的，在大乘佛法称为骄牙败种，甚至在大乘佛法宁可下地狱也不能去证那个偏证涅槃，因为你下地狱还有机会从地狱出来重新发菩提心去成佛，你取证偏证涅槃永远没有成佛的期望，它的危害性比下地狱还大。那这一类众生肯定是法藏菩萨考察的时候，因为法藏菩萨是要度九法界众生，那声闻缘觉是九法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虽然他们这个得少为足，增少慢，习气很重，但要想办法度这一类人。度这一人，那就在这愿力当中就有不可思议的神妙的力量了。先把这些声闻缘觉摄受，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他愿意去，先让他往生，往生之后到了极乐世界再来料理他们，再以佛的光明愿力种种善巧，让这些声闻缘觉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不是说在通途的菩提心在此途发才能往生的，有一部分是到极乐世界去发菩提心的，包括下品下生下品终身啊，下品终身下品下生都是在比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的。好，那这里就有一个比喻，就好像鸩鸟，就是有毒的鸟落到那个池塘里面落水，那池塘里面的鱼呀、蚌啊、虾呀一下子中毒死了，但是死了能活吗？一般活不了，但阿弥陀佛能够让他们起死回生。往往这个世间上的一切的生物的生成都是很奇妙的，有毒的地方必然会有解毒的东西啊。那阿弥陀佛呢，他来解毒啊，有鸩鸟就有犀牛角，那个犀牛角就是解毒的啊，这个水里面的鱼蚌虾死了，犀牛角在接触这个水，哎，这些已经死亡的鱼蚌虾又活过来了，所以本来是生不起来的，结果到极乐世界升起了菩提心，这才是奇特，这才是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能够使声闻缘觉重新发起大乘无上菩提心啊，是说一不可思议之至也。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十五愿，寿命修短随意愿。那前面十三愿是法藏菩萨庄严自己功德的愿，那这一愿是加持往生者的愿。这一愿包含着两个内涵，第一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他们的寿命也像佛一样无有限量，无有边际。哎，这就是法藏菩萨大平等心的呈现，不是说我作为佛，我的寿命无量无边，你们是你们过来的人，寿命要比我短一点啊，要有尊卑的差异啊，要怎么？一切众生都有法身了，也有报身了，也有应化身了。我们在三身的功德层面，在体性上跟佛没有两样，佛在修德的层面展开了法报化三身的功德，一切众生的因心当中的三身的功德没有缺少一点。那法藏菩萨就要应众生本具的寿命无量的信德，把它开显出来。这个开显出来，因心果觉跟佛平等不二，所以一切往生者的寿命也是无能限量。那这样我们就觉得真的个大便宜了，在这个世间想活一百岁都很难呐，最高纪录好像吉尼斯的纪录是114岁呀，现在想活120岁都没有这样的人了，那到了极乐世界，那可不是寿比南山呢，那个山迟早是要崩塌的。沧海变桑田呢，桑田变沧海呀，那个寿命不长啊。到了极乐世界，它远远不是寿比南山的问题啊，无有限量啊。所以这就构成了到极乐世界，我们可以一生成佛的一个保证。你寿命长嘛，就算自己比较笨的话，慢慢走，我寿命远着呢，他终究能够蒙佛加持，断一切烦恼，圆证自性本具的光寿的性德，也人人成为阿弥陀佛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一个保证，就是他寿命无量，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寿命短呐。我们谁敢说我们能够在这世间一生成佛啊？学佛法已经我们根基很漏的呀，记忆力、理解力、意志力、定力、慧力都很差呀。你即便有解脱的这种渴望，来听闻佛法，也勉强自己修点行，那修行都要放下很多东西了。有很多人都是放不下五欲六尘的，即便放下，你就万缘放下来修行，可能刚摸到点门道，死魔来了，寿命到了。这寿命到了，如果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随自己的业力又有隔音之谜呀，那重新来过呀， 那这个想成佛，那动经无量劫成点劫都没有指望，寿命太短了啊！所以法藏菩萨很慈悲，让一切往生者也跟佛一样寿命无量。好，第二个意思，出其本愿修短自在，这说明法藏菩萨非常的细微啊，这个愿发得很细微啊，因为众生的愿望是千差万别的，但有一类众生可能就发愿了，这个本愿，本是因的意思，因地当中啊，比如他从我们这个南阎佛的正胆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前他发了个愿，我只要到了极乐世界一见佛，我马上回来度众生，他发过这个愿啊，发过这个愿呢，他就不可能在极乐世界无量寿吧啊，所以这里就叫除其本愿。如果你想在极乐世界在待多长时间都可以，不会说你的签证到期的问题啊。但同时你寿命无量无边长是好事，但是众生根基不一，有时候他就那，你不能强制我在那里寿命无量啊，我也走动一下呀。如果说你一个东西强制你不能动，在这里一定要过无量寿，那就不自在了。一个不自在不自由的东西是对生命本有的一种违背啊。所以法藏菩萨给予一切众生的自由选择权了，你可以自由选择在极乐世界无量寿，也可以自由选择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哎，这就是满他的因地的愿心。你看啊，因地愿心，那就修短自在。这个抉择权在自己手上，这就自在了。如果一切都是被别人所安排，你就不自在了啊。那你想在极乐世界无量寿，这叫修啊，时间很长在那里修行。而短呢，就短出我到他方世界去，我还有其他的使命啊。那前面谈到不复更三恶道缘，你就从极乐世界啊离开到他方世界去，阿弥陀佛他不会说你来了怎么走呢，走了你就不要回来吧。那哎，阿弥陀佛很慈悲，你走了我还要加持你再回来，不会在他方世界又堕落了。所以这个五劫的思维啊，阿弥陀佛把九法界众生他所有的那种愿求啊属求啊都关照得很清楚，尽量满足啊。好，这样就啊修短自在，我们也就放心了啊。我可以在那里时间很长待在那里，也可以很快回正胆国或者他方世界来度化有缘的众生啊。所以由此可以想象，在我们这个苦难的世间就有不少是极乐世界过来的，但他不会暴露身份的，临终特殊因缘有一定的辅助。你比如醒安大师，他49岁往生，他的弟子都恳求他慈悲注视度众生。他告诉所有弟子说，我去即来， 那说这句话，这位祖师讲话言不虚发的啊，世间君子讲话都要说话算数的，更何况一个祖师啊。祖师说我去极来，那肯定到极乐世界啊，因为他是已经证得无生法忍的人了啊。这个他一见佛马上就会回来，那回来示现什么身份度众生我们也看不明白啊。只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六种神通现前一看，哦，那不是醒安大师吗？啊，这好，请看下面一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文友，不善明哲，不取正觉。啊，这一愿也发得很奇妙啊，这叫国中无不善明愿。法藏菩萨这么表述，未来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他方世界大业往生的天人，到了净土，不仅不会遭遇到不善的事实，乃至不善的名称都不会听闻到。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好，先理解什么叫不善明。这不善明放在先理解，先看不善。不善怎么理解？啊，我们世间理解这个人看样子都是很凶恶，不善，恶人啊。那到了极乐世界，可能对善的内涵的理解呢，可能更深邃一点。前面讲这个至善是以实相第一义谛无为这种终极层面的性德啊，作为一个至善的标准。所以跟这个无为实相第一义谛相应的就叫善，相违背的就叫不善。这是从理上可以这么理解。好，那从事上理解，比如十恶业、破戒、贪嗔痴，乃至于六根残缺、女人、三恶道啊等等，这些它都属于不善的。是，再看这个明，明是明相、明言，就是我们所说的符号系统。在人为万物之灵呢，人的那种高贵就在于他能够建立一套符号系统，文字语言。那出生到他没有文字，甚至他有时都说不出来啊。所以人道的众生能够依这个某个事物来建立一个概念、一个名相，这叫名啊，梵文叫拿摩。在《大性起信论》讲这个，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这六种相，出的相，一者自相，二者相续相，三者直取相，而四者就是即明自相。即明自相就是谈这个问题， 就是依据我们虚妄的心产生的那种执着来分别这个一个名相，实际上这个名呢是假名实色啊，假名实色呢你会执着它的真实性啊，于是你就会造种种的善恶业，就依这个名字啊去执着来造种种的业，造了种种业呢就依这个业受报，这叫业系苦相。在白法当中，这个名属于心不相应行法之一，就是你这个名随着一种你叫这个概念，它有一种音声来指称某种事物，就能使人闻到这个名在心中浮现一种相，这叫名相啊，这个名跟事物的相状一致，然后这个名呢还能引发我们主观的印象联想，这叫名想。这个名呢它还带有一种 约定俗成的内涵，这叫名义。哎，所以你别看这个符号系统对我们有很大的那种重说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甚至执着一种虚幻的东西认为它真实，不断的反复的这种执着，所以这种东西它会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叫名言种子啊，它就是你这个名相音声言说啊意义啊，就在阿赖耶识熏成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熏习呢又能够引申相类似的种子出来串习。那这里就要注意了，那就是好的就是善的名能引申善的种子，不善名能引申不好的种子，这叫依善起善，依恶起恶。那法藏菩萨太慈悲了，知道十方众生往生者有很多是待业往生的众生，阿赖耶识里面还有很多不好的名言种子，于是你一个不好的种子听到一个跟这个不好种子相应的一个不善之名，马上就吊起了不好的那种习气，那你心就被污染了。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是比如说没有出生地狱三恶道这个事实，这故能清净。但是如果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天天还能听到地狱的声音、畜生的声音、牛声、马声、这个狗声，也不清净了。还有各种恶鬼道、畜生道受苦的那种惨叫声。所以，法藏菩萨说，不仅没有那个事实，甚至三恶道苦难的名都没有。在极乐世界都是自然快乐的音声啊，那你看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撞击的声音都是佛声、法声、身声、极净声、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乃至于啊这个等觉菩萨的甘露灌顶声。哎，那这些善名会把我们善的一面给它呈现出来。所以为什么阿弥陀经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听到种种的音声啊，都能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呢？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每天打开电视看各种报纸各种网络，杀到淫妄的信息太多了，各种广告蜂拥而来，引发我们贪心太多了。而孔老夫子说，你要达到人的境界，跟颜回说，是物，非礼夫视，非礼夫闻，非礼夫言，非礼夫动。哎，孔子也在注重这个不善，这个非礼就是不善呢，不善之名呢。但我们听多的太多非礼的东西呀、啊，我们内心都是染污的太厉害了，漆黑一团。所以这个善导大师为什么谈到为什么要离开三界，在这个三界六道唯闻愁叹声呢，你听不到快乐欢喜清净的声音呢，所以要彼此平生后都比涅槃城，涅槃城就是一乘清净的法界呀、啊。它那里面整个显现的名相概念，每天佛都在讲经说法，最好的语言都是在佛经里面。在这世间从教育来看，那个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呢，他也是有这个道理啊。原来他们家是住在屠宰场旁边，这个小孟子就天天想着怎么杀猪，这个孟母觉得这不行啊，就搬家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商场附近。那这个孟子呢，就想到怎么做生意，怎么赚钱。这个孟母也觉得不对啊，最后就搬到学堂旁边，啊，在学堂旁边每天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哎，这个孟子就生发了惜圣惜行学圣贤经典的心，你就成就了亚圣了。所以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每天接触什么，听到什么音声，被什么所熏，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的关键的。所以孔子说礼人为美啊，你居住的地方要有人人君子的地方，你跟他在一起住才好啊。啊，所以听到善名，他的生命会超生的。原来这个东林莲社，在这有123人嘛，其中有一个比丘，有一个法师叫谭毅。谭毅法师先是到东林寺依慧远大师修学念佛法门，以后也到长安去亲近鸠摩罗什大师。他的那个前身是什么呢，他前身是一个山里的一只野鸡。那个山里呢，那个有一个沙门叫法智法师，就送法华经。这个鸡呢，一听法师诵经，他就会飞到旁边安安静静的在听。这样就听了7年了，有一天就好像很枯萎的样子就去世了。那个法智法师就跟他回向了一下，说你听了7年，应该你能升到善道。果然做个梦说这个有个小童子说他已经蒙听经的功德升到山前的王室之家。 生了王生过了几年，这个法智法师就到这个王氏家去。哎，这个小童子一看到这个法师来，就很亲切很熟悉，说我和尚来了。那这个法智和尚也知道，就叫他智儿。智儿呢，他的这个腋下呢还留了三根鸡毛啊。你看，哦，他的父母也知道这个因缘啊，就让他出家了，七岁出家，跟随这个以后成了一代高僧。所以一直也积呀，听《法华经》转为人道，还能出家，还能成为一代高僧呢，是吧？所以这个善名是非常重要的。极乐世界都是善名，没有一点不善之名，这才成为清净庄严的刹土，值得我们去往生。好，南无阿弥陀，愿以。